我来分享的是第四期新造人的灵魂体的上半部分。首先感谢神啊，感谢神，感谢主赐给我分享的恩典。接下来把我分享的全然仰望交托在圣灵的手中，感谢圣灵的带领我的分享，然后让我分享的合乎神的心意，让听的人得益处。感谢感恩，奉耶稣的名，阿门。今天我来分享这个灵魂体啊，新造人的这个灵魂体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啊，都是由灵魂体、身体这三个部，灵魂、身体这三个部分来组成的。其实，作者这里讲到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灵，都有魂，是住在一个身体里面。感谢神啊，就是我们整个这个灵魂体的身体，它是密不可分开的。作者在这里打了一个比方，就是好比做一个蛋糕，蛋糕是由很多的这个物质元素、材料组成的。那么当这个蛋糕做成了以后，它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合。我们不可能把它的里面的东西来分开、分别出来啊。所以说，灵魂体也是一样的，它是密不可分的，是完全是合一的。但是我们在这里讲到灵魂体不能分开的话，是不是完全都不能分开呢？其实也不是的。作者在这里讲到，有什么能够来分开？是神的话语能够分开。在希伯来书的4章12节，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里讲到，唯一能够把灵魂分开的，就是我们的神的话语。作者这里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话语神话语的这个准确度和分裂度。保罗在这个书里面，作者在这个书里面也是讲的是，其实是最好的一种表达方式啊，就是说神的话极为分裂和精确，也就是说神的话极有能力。所以说，感谢神了，只有神才能把灵与魂来分开，除非如此，就没有办法能分开的啊。其实这里讲到啊，魂是表达于体。我们知道，我们脑是魂的生理器官，我们的思想和其他一切在内的，可以说是相当于电脑的控制中心。我们的思想重于理性推理，所以说我们的魂更多的是跟情感相关的一切，包括推理、意志、智力、情感等等这些。可是现在证明，人的思想实际不只是位于大脑。他说，我们的思想实际上通过整个的这个神经系统来运作的，作者这里还讲到一个点，就是训练我们的反应，就是所以说，倘若你在其他地方反应比大脑更快的话，你就能在这个地方做出反应，就证明这是这个想法是发生在那里，不是发生在大脑里。这里讲到一个例子，就是有时候我们触到某个东西会立即收回来，并没有经过大脑的采取行动，就讲到一个我们还有在神经系统运作方面还有别的地方不要经过大脑，感谢神。下面这个点讲到这灵魂体的全覆盖，我们的大脑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整个存在，我们的灵也在我们的整个存在。他说，凡你在体内没有灵的地方，那个部分的身体是死的，所以灵是贯穿到我们身体的每个地方。灵离开身体那一刻，身体就死了。所以说，他对这个东方的一些哲学家对这个丹田之穴的这个讲法是有差异的啊。其实这不是灵的部分啊，我们的灵不在腹部。然后这里是身体，他说你整个都是身体，你整个都是魂，你整个都是灵，都是联合在一起密不可分的。他这里讲到一个，如果画一张图来看，我们的灵就是在我们这个我们的身体，就在每一个层次都是有的。所以说，所以圣经上说的是要更新我们的思想的灵，不是要更新我们思想的灵啊，说明我们的灵是影响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魂与灵是连在一起的，互相影响的。其实他讲到，我们的更新是在我们的魂里面，并非在我们灵里面。感谢神啊，所以我们的灵，当我们重生的那一刻，我们的灵就是圣洁的，就是干净的。但是我们的魂，因为我们在世界上生活，我们需要更新的是我们的魂。我们的魂要与我们的灵对齐，才能够来指挥我们的身体做出合乎神心意的这个事情。所以说，他说灵是机械的， 是非常直接的啊。他说，哎，我们的魂是有推理的，有感觉的。我们的推理大多是基于感觉。他这里讲到一个比方说，为什么你喜欢这个，我不喜欢这个，喜欢那个，不喜欢那个，都是人凭着推理、感觉而推理的。感谢神了，就是说这个魂来主宰我们的一些思想、心思意念。他说，灵与魂共所在。我们知道，我们这里有时不是有些人说买东西是非用感情用事啊。尽管你的理性说不，但说明你的理性被情绪、感觉左右的话，所以就是说，啊，你就会去做一些你不愿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灵在我们的身体里，然后要分开我们的灵与魂，这本身就说明我们的灵之所在就是我们的魂所在，没有办法分开，要不然就分开了啊。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谈论是属灵人还是属魂人，自然人。自然人是完全的自然，属灵人是完全的属灵，这是基于啊，我们在受到什么东西的指引。这里讲到一个灵魂体的比喻啊，他说他描述了这个什么呢？他说，假设我们的身体是个透明的，把水倒满我们的身体，但我们仍然是清澈可见的，那就是我们的灵，我们的灵是清澈可见的。然后再加上一点有色的东西，比如色受等等。再加到这一起以后，就会出现有色的东西。这整个容器，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容器嘛。我们的容器里面就会出现了有色的东西。啊，作者在这里要讲的是，啊，他们并非是分开的，啊，这儿是魂，那儿是灵，那儿是你的身体等等。我们的身体就是由我们的灵和魂，我们的身体就是灵和魂的一个容器。但我们的灵和魂是如此紧密地融在一起。无法分辨啊，要真正分辨，需要神的话语来分辨，分开灵与魂。这里讲到萨姆尔博士，有一个关于灵魂体的教导，叫做全人。在过去的30年，几乎所有关于灵魂体的教导都源于萨姆尔博士，他是这个教导的真正创建者之一。他说，分辨灵还是魂的最好方法是什么？是你在遵循神的话吗？如果你行在神的话，就是灵。一般来说，如果你不是行在神的话语中，那就是魂。很简单啊，他这里讲的这个非常简单。你是不是啊，能够分辨你是在魂里还是在灵里？就是在你神行的话，你神在神的话语中，就是在灵里面。你否则的话，就是在魂里面。非常的简单啊，我们有基督的心，这里讲到啊。现在他讲到教会啊，教会啊，说我们其实我们从重生的那一刻起啊，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我们就有基督的心了。那么说教会啊，经常会用一些属魂属血气的心态来执行属灵的真理。这里讲到啊，这个研习生谈到这一点，他谈到了人里面魂的潜势力，所谓的超自然灵异的现象。作者在讲的不是什么算命和占卜啊。说是一种超自然的灵异现象，简单的说就是属魂。超自然的灵异现象其实就是一种属魂的灵异现象。像我们有时候去参加一些特会，一碰人呐、啊，人就倒下，这可能是属魂的。换句话说，不一定是神将他们击倒，可能是因为他们心里受过训练，而有此心理暗示。当暗示在身上时，神的力量。会击倒你，这是安慰剂效应。他们会倒下，那会是灵异超自然的属魂的现象，是灵异超自然的属魂现象。所以在这里讲到，我们有拥有基督的心，所以我们必须区别这两者灵与魂。做到这两点，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神的话语。我们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达到这个地步，甚至没有尝试过。事实上，我们认为我们的思想意念是没有可能更新到能够思想神所思想的。作者在这里讲到，实际上我们可以思想耶稣的想法。在灵前的2章16节告诉我们，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这里讲到是我们有基督的思想，基督的心。我们若有基督的思想。就应该以基督的心意来思想， 那么我们就不能说他的意念搞过我们的意念，和他的道路搞过我们的道路，因为我们正在思想他的想法。啊，事实上，啊，他的意思是，不，他的意思不是你想不想出我的想法，他只是在说，看呐，你以自然人的身份在凭血气行事，你并不是属灵思想。啊，我是一个灵，我按属灵来思想，我的意念想法不是你的意念。他不是说这不可能，事实上，保罗是以此经文来反驳那个论调。他说这才是经文的真正含义。就是我们既然耶稣在我们里面，那么说我们就没有不要说什么我们达不到耶，我们已经有基督的心了，耶稣就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行事为是基督在做，不是我们在做，我们完全可以达到与基督耶稣一致的想法啊思想，感谢主。但是我们一定要啊，在神的话语中把神的话语存到我们心里。他说他说能够找到全部关于新造人真理事实的书里面，其实有好些东西。他说："但我还没有找到任何一个人真正对此有意，并且深入的推进，就是我们的思想实际上可以更新到一致与神的话语保持一致。看到没有？人们总是从事情的角度思考，这就像你当你走着走着，时不时有一个高峰发生了一件超自然事件，那一刻你就是思想神的想法，之后你立即回落原地。他举个例子说。"知识的言语就是那么一瞬间，你在释放属于神的话的言语，那一瞬间，你在他的知识水平上运作，那通过你运行出来，他那是通过你运行出来。智慧的言语，预言也是一样的。当你说预言的时候，并且是真预言的时候，那么一刻、一片刻、那一分、那一秒，无论你说预言说了多久，那时你是与神同心同行。与神的意念和计划完全一致。这里讲到一个我自己一个感受，就是，但是那是我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我是在里面还是在分两，就是翻方言的时候。但后来真的说闭着眼睛方言祷告的时候，神的话语出来以后，啊，就是神的话语在你脑袋里面出现的话，那就是在灵里面。感谢神啊，就是这样的。他说，纵观历史啊，大部分来说，这一件一直是一件事情，而非基于这生活的方式。对耶稣来说，这是他的生活方式。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就如何。在以弗所说世上一事无戒，我们仍是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大到他，就是元首基督里面啊。这是腓立比说的，就是我们在凡事上活出基督的样式。保罗说要让这个心，这个思想内化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知道那个思想是舍己服侍的爱，没错。但要明白，我们有两样的心。在其他方面也有两样，有同样的心。我们有同样的心，不是两样的心。但我们要晓得，我们有同样的心，在其他方面也有同样的心。他没有说在这方面像耶稣，其他方面只管继续过天然人的生活。所以说啊，这里讲到同样的心啊，跟耶稣一样的有同样的心。我们在这个方面像耶稣，在那个方面肯定也像耶稣。圣经没有说过，圣经给你的标准是大多数人甚至都不认为可以达到。在我们的传统教会里面教导我们的人，大多数人甚至都不认为可以达到的，更别说去尝试。就像我们去属天医治，我们去十二地，在教会里从来没有医治，所以说他不可能教导你去做。就是你去做，他可能还会有异议，说你是在凭血气行事。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学习跟我们传统教会的差异，活出神召我们成为的样式，不是说这边很容易。但我们要明白神所成就的，我们在他说，作者说在属天一致的讲道中已经讲过，当我们重生的时候，神已经解决了我们所有的问题。怎么做成的？不是通过给你添加什么啊，这教会才是这样做的啊。哦，你不行，你还没活出基督等等，还需要带给你一个突破的恩膏等等。所以说这就是圣油，这是教会解决的方案。感谢神啊！所以说。在这里，作者告诉我们的，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我们什么都可以做。看到没有？他说啊，神需要家庭给东西给你，就如我之前说过的，你无法修复尸体，根本不可能。尸体的需要是曾使你复活，不是你去修复。问题是，大多数人想过复活的生活，但绝不想像即使想过想。 想过复活的生活，复活的生活不想像即使，你倘若不死，就不能够复活的生活。所以为什么也在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像一粒芥菜籽呢？就我们像一粒个种子落到土里死了，我们不死，你就没办法复活。感谢神了，位置上你是已经死了。经上说，我们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了。问题是很多人过的不是已被钉死的生活，绝想要十字架带来的益处和成果。就像我常说的，作者常说的，你想要啊，要威格斯、沃尔斯那样的国效，那你就要像他那样的生活，不是吗？是吧？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想，我们想要有啊，最近的就是作者的这种生活啊，按手按变成病人就好了，他的特惠100%能得医治，我也想这样。但是我们是不是想到我们要用他这种生活方式来生活？感谢神了，其实我看到科技上面，他三十八年的潜心研究，而且他每天18个小时的与神连接，所以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达到什么？啊，目的我们就要有那样的生活，感谢神了，这是没有任何的悬念的。啊，神已给了我们工具和去更新坟，其实神已经给了我们说，在这里我们的坟充满了我们啊，他说你的灵在这里就充满了你的全部，但你的思想没有更新。当神解决了你的问题，神不是解决你思想的问题，而是解决了你灵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要解决是我们的思想问题。并且更新它。换句话说，神已经把我们的灵的问题解决了。所以说，我们的坟是要靠我们自己来，用神的话语来更新，完全与神的话语达成一致。那么说，当我们的灵、我们的坟能够驯服在灵以下之下之后，我们就完全的能够升级啊。所以，我们若在重生之后就死了，你就会和神在一起。不论那时你的坟和思想如何。但是神所给的就是给了你工具，告诉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在那里。现在我们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然后神就会看到你有多大的多想改变，他就会照着你想改变的程度更新你的心思意念。真的很简单，神已经给了我们主权来更新坟，给了我们机会。没有人有理由说神啊，我思想没有更新，因为我没有机会。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你要这样说，他说我想要更新，心意更新，但我没有工具，不是这样的，所有的都已经在我们里面了，而我们没有用它，是我们的问题，被闲置的部分资源是我们的问题，是教会和教导人在里面形成坚固的营垒，你什么也做不了，让神来做这一切，所以很多教会就这样，我们等候神，让神来做，我们什么都不要做，我们在这等候，这是完全的顺流。神说：“天是耶和华的天，地爵给了诗人。他把亚当放到园子里，给他统治管理一切的这个权柄，是不是？因着亚当向撒旦屈膝跪拜，把这一切变成撒旦了。撒旦就在那一刻成了这个世界的王。接着他试探了耶稣，他向耶稣展示了所有的王国。我们在圣经里面都知道啊，说这一切都已经给我，我可以随心所欲的把一切赐给人。”显然，地球上所有权是可以转让的，在于掌权的人。亚当把它转给了撒旦，撒旦本可以把它传下去，但耶稣并没有为此堕落，而是以正确的方式赢回了他。耶稣赢回了这个统治权，所以现在耶稣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统治权。说下面这个点是得救之人灵无问题。他说世上有两种人，得救的和被定罪的，就这两种，没有真。出的差异，未得救的或按某些说法是称为时尚的，因为不想冒犯，所以称为时尚的人，而非被定罪的。在马可福音的16章很清楚，被得救和被定罪的，在马太福音28章也很清楚说的啊。我们想告诉人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孩子，这不对，并非每个人都是神的孩子，若不认。耶稣是你的主，你就不是神的孩子。当然，神是爱我们每个人了，在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但是我们不接受他的话，你就不是神的儿孩子。所以说，耶稣甚至说，宗教法利赛人说你们是魔鬼的孩子，你们做你们父亲想要做的事情，看到没有？就是非常的宗教化。 宗教化不能使我们正确，不会使我们每个人成为神的孩子。重生才能使我们成为神的孩子。我们一重生，我们的灵就对了。然后神说，现在用你的头脑做什么？你的灵不是你的问题，你的头脑才是。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不要在灵里找问题。如果你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便无法解决问题。你要解决问题之前，你要知道问题是什么。实在说，教会没有明白保罗的教导，正因为这样，所以无法改变人的行为。找降低标准，本该从圣经里面找答案，他们就转向世界。这就是现在目前教会的这个啊。所以说，不在灵里去找问题啊，不在世界去找答案。我们必须意识到唯一的解决方法，神没有在我们在为我们解决问题后仍将我们留在这个混乱当中，且不给我们答案。好像2000年前就生出来的圣徒，需要等到某些聪明的心理学家兴起，为我们想出一个真正解决问题的答案。醒醒吧，教会已经走向世界，因为他们不明白保罗所说的，如果你想要内在的医治的答案，超简单，就是心造的人，就是答案在里面了。好，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童年，让我们弄清楚这是从哪里开始的。你是在圣经中绝对找不到这个的。然而这正是很多教会在做咨询师所做的，美其名曰门徒训练啊，是牛。圣经中唯一的咨询师就是圣灵，圣经称为保惠师啊。神没有呼召你做咨询师和顾问，也从来没有让你把魔鬼圈高出去，所以说要把他们赶出去，但太多的人试图圈高他们出去。我们要明白，人一重生，接着就是要明白神的话，然后心思意念的更新，开始门徒训练自己，活出新造人的样式啊。再次，教会的问题是他们看待事物的角度，明明是人人都经历了相同的问题，诸如羞耻感、内疚感、被抛弃感、恐惧等等，这些都是心理学手册上的内容。你猜怎么着？这些也在基督教心理学家手册里。当你面对这些相同的问题，要明白圣经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并没有说要走向世界用世界方法，但人最后就是这样去做了。教会已经沦为宗教事务所，感谢主，看到没有，将人推荐给政府或者世界上的机构，这是我们教会目前啊。我们在这里的学习是非常模糊的，感谢神啊，从来没有，从来就不该如此。当人们需要医治，首先严格来讲，你重生那一刻，内在已医治了，你得医治了，就在重生发生那一刻，那是灵，你的问题不在灵，而在你的思想，因为你以错误的方式思考，因此你必须更新心思意念，以便准确的思考，不是基于神的同在，下面这个点上啊。不是基于神的同在，看到没有啊？好，你的灵在你的里面，所有的神的大能都在你的里面。你是一个灵，神是一个灵。仔细听好了，神是一个灵，神是不是灵？我们明白吗？神是一个灵，意思说他是一个灵，他是无所不在的。不是要基于神的同在，是神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哈。感谢神，就是说。他是一个灵，意思是说他一直只在一个地方吗？不是的，然后他的同在，他的知识和其他一切都可以在任何地方，基本上他无处不在。这就是为什么当人说让我们基于神的同在显得很荒谬，你无法离开神的同在，你无法躲避神。这就在诗篇139篇里面作者说的，如果我去最高的山，你在那里，如果我去最深的海，你也在那里，我可以到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没有任何地方。这就是一个旧约先知说的，他都明白这个，我们不可能离开神，神一直在与我们在一起，不在外面去找耶稣啊。然而我们是新约的基督徒圣徒，每天努力的做的就是要找到神的同在啊。他们从一个会堂跑到另一个会堂，这是叫啊一些叫寻到外面去找耶稣啊，正好做的是与耶稣所说的相反，好， 耶稣在路加福音14:23提到人子的日子说，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但正是基督徒所做的，哦，恩膏在哪里？哦，恩膏在这里，让我们去这里，让我们去那里。耶稣说不要那样做，为什么？因为会有假基督出现并做这些事情。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不要去追逐恩膏，因为恩膏在我们的里面，不要到外面去追逐去寻找。错误的这个错谬的内在的这一直这里讲到，事与愿违。糟糕的是，大多数情况下，教会形式与世界无异。即使在今天，大多数地方的教会还是这样的。他讲到30到50年代啊，90%的人都有不错的书，也就没能绕开结症的时代，就是错以外人的问题在于灵。作者这里讲到这个，讲到这个点非常的重要啊，就是他讲到事实上，肯扬博士他那个时候一直推动了这一理解，你的问题是在灵里的想法。他说，如果你有病，显示你的灵里有问题，其实根本都不是的，这就是真正的圣油。现在我们才能真正明白，我们的灵是重新被造的，是个新的物质。那我们知道问题不在灵里，因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新造人所有的都是出于神，所都是属于神，出于神，属于神。所以问题不在我们的灵里，而在我们的魂里。这样就否决了所有的根基于追出疾病的属灵的根源，就完全的啊破去了。圣鸟的这种溜论啊，好，内在的一致出现源于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人。这里讲到一个这个圣鸟厌倦了为人祷告，却没有见到效果，看到吗？他是内在的一致，他讲到这个内在的一致，所以他放弃了为人祷告，开始挖掘人的历史，追问什么时候开始害怕等等吗？好，等等的追究你的生病的原因，感谢神啊，是吧？现在看看四周，耶稣在哪里？耶稣在那里，就开始想象耶稣，然后人见到的不是耶稣，就去寻找别的指引。基于圣经里面涉及到这些问题啊，这些什么叫鬼的这些问题，搞得乌烟瘴气。作者这里讲到，答案只有一个，我们必须回到圣经。圣经是什么说的，我们就怎么信。下面这个点是基督的生命从灵里流出来。我们现在知道，一个属灵的存在，你所有需要的全部大能，你绝对不需要大能从天上降下来。刚刚在前面那课也讲到这个啊，圣灵不需要从天上降下来啊，灵就在我们里面。所以说，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他这里讲到。当你明白这里五旬节的那天，神将他的灵倾倒在所有有血气的人身上。但五旬节之后，神从我们里面圈取他的灵，他的灵在哪里？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再要从天上来叫天上降下灵来，灵就在我们里面。所以说，我们就可以从我们自己里面倾倒出来。灵是在我们的里面倾倒出来的，江河是在我们里面流露出来的。如果你成神了，如果你有神的灵。那么需要的任何大能都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啊，他有些团的作者不喜欢他，因为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湖，这个活水江湖是复数不是单数，所以我们这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的灵从我们的灵从我们的内部流露出来，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释放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按手，圣灵就从我们里释放出来。或者可以通过话语释放圣灵的大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释放圣灵。祷告不也是一样的啊？因此，祷告经的想法也是由此而来的。在使徒行传19:22说，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者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就出去了。所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释放圣灵，这是不同的想法由此而来。我们见过一个眼神得医治的。啊，你们从人性上已经知道这点，特别是男人，你们知道眼神的厉害，通过眼神得医治，通过毛巾、通过衣服、通过祷告巾都得医治，看嘛，这就是不同的释放圣灵的恩膏、圣灵的能力。 他这里再讲到这个点啊，他说，在葬礼上你能做什么？无以言表，除了伸出手拍拍他的肩膀，搂住他们，你什么都不能做。你在按手，你在供应生命，这就是给他们某种平安。你正在释放你所拥有的，感谢神了、啊。就是说，用这种方法来啊，也可以让你们得到安慰啊。通过眼神、言语、身体来结束，来释放他，也可以拿块布、触摸衣服、祈祷等等。如果他们身上有魔鬼，魔鬼就会离开，因为魔鬼害怕。如果他们有病，病就会得，就会离开，就会得医治。神不是在天堂啊，神不是在天堂，打开不同的阀门，让不同的力量从不同的阀门出来流出来，是神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应有的生命，非常重要。我们的灵就是基督的生命，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他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流出来，我们流出来是基督啊，就连同恩膏的受膏者，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的受膏者就是这一切效果的供应，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决定他什么时候流动运行。感谢神了、啊，人们说我们在等候圣灵运行，那你就先动起来，我们动起来就能挑动圣灵啊，非常的简单。因为最好的只是啊，只是灵没有魂没有体，这里很理想，因为我们的灵纯粹是生命，是纯粹的大能，是纯粹的能量，就是神的生命。只要我们与神保持一致，我们就具有大能啊，灵连于中。主灵连于中灵，我们的灵，我们的灵就是我们主耶稣的灵，就是圣灵连于中灵。他看这生命在流淌，你与基督如同葡萄树与枝子彼此的相连。主耶稣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思想里面，透过我们传递出去，我们就是这样与主相连，在灵里有这样的连接。当然，我们肉体是看不见，但我们的灵和他的灵是相通的，神的灵同时也和这个人的灵相同，和那个人的灵相同，说我们所有的圣徒的灵都是相通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是相接在连葡萄树上的所有的肢体，一个肢体得荣耀，我们所有的人都得荣耀，是吧？所以就是我们连在一起了。就像我们现在的平台学习，我们谁也不认识谁，在各个省市的，甚至有外国的，那么我们怎么被如此彼此相爱，如此心意相，就是我们的灵，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灵连在一起。没见过面就甚是啊，见过面啊，没有血缘关系胜过血缘关系，比亲姊妹还亲，比兄弟姊妹还亲，这就是神的奇妙，真的感恩呐、啊！他这里打了一个比方，他就说啊，用电话，他有那边有人打电话来，他用通过电话那边的人也能够得医治。这里讲到一个点，就是说啊，就是我们在不论多远啊，他是经过什么呢？他是经过上升，他说祷告一下。这个你是神的，你是经过上升再落回来，这不流动再流到我们里面，再想连，就是这样的。所以不管你是在在跟他按手啊，在先地跟他按手，还是你通过电话或者通过祷告，或者通过有些还可以通过这个电视屏幕都可以按手，在上面都可以得一致。所以就是神透过这个神的连来流动相连在一起，就像我们提到的神经系统。他说你肉伤的一只眼另一只也会痛，同样一个道理啊，万事互相效力，感谢神啊。所以说相连的啊，就像我们平常在世界上的这双胞胎啊，他也会相连啊，一个孩子哭，那个孩子也会哭啊，就是一样的啊，灵魂体相灵对齐，这才是我们要做的啊，你魂要对与灵对齐，我们有灵它是纯粹的力量，但是我们也有魂，现在问题是我们的魂这里，因为与我们的灵不是一致的话，我们的灵与魂与神的话就完，我们的灵与神的话是完全一致的。凡圣经里面的，有的都在我们里面，没有一件不在我们里面。所以读经是让我们的思想知道我们的灵里已经有的，当我们的思想知道我们的灵确实拥有，我们的思想就会开始与灵对齐。当我们的思想、头脑完全更新。那时候我们的灵和魂就能一同工作，通过灵和魂的协调一致啊，大能就可以运行的更加自如。啊，灵与魂啊，魂与灵的这个关系啊，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啊。 现在他说我们必须让我们的身体和灵魂一致起来，灵与魂在一个身体里面，因为我们可以让圣灵的大能透过我们的灵和魂流动，但如果我们不伸出手，那么就不会经过你的身体流动出去。所以需要灵魂体一致的时候，就像我们出去跟病人按手的话，若是我们的灵魂是连到一起了，但是我们手不伸出去，就与我们的身体就没有连接哈。就是说我们身体是要行出来的，所以说这个是要相互配合的啊。首先是要动，你不去动，身体就没有办法哈，没有办法来，他的大灵就没有办法显示出来。你根本都不去动，你说你有神的灵，你有属天的医治的这个恩膏，就是说圣经里话有的手按病人就必好了，但你得去按呢，对不对？你不去按，圣灵大人怎么能够医治病人呢？所以这个点非常重要，要有动，要行动，要一致，要动啊，要行动，要与灵魂保持一致。下面这个点，魂要叫身服灵，这里有三个意志，什么三个意志呢？就是我们的灵有意志，我们的魂也有意志，我们的身体也有意志。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有意志，当你说我要去祷告时，我们的身体有时会说，哦，我累了，我不想去，这是我们身体上的意志。他说，当你的身体有意志，但你必须在你的身体上施加你的意志，说不，我们要去祷告，这就是你的魂啊。现在是要指挥身体的话，你必须要强加于上去，所以你必须让你的身体与你的意，与你自己是魂里面的意志保持一致。好，打个比方，你去山里看到某人，您说你去为他按手祷告，信的人手按病人就必好了，已经完成了的事实。你的魂说，是的，我现在真的想这样做，但你的身体说不，我不想去。要是人看见了我怎么办呢？若没有见效怎么办呢？这就是身体啊跟魂的一个争斗，其也是一个属灵的争斗。好，突然间你的身体在对你的魂说话，你的魂回应身体说也好，若什么都没发生，那我们就看见像白痴啊。其实你的魂若是要是回应了你的身体，是不是啊？就这样，若是你的魂经过了更新，对身体说不行，我们要去，这是神说的，我们要去做。所以我们就会与灵保持一致。若是我们不去做，就是为灵为敌啊。所以说我们要必定要我战胜这个魂战胜这个身体的这个来自于不是属灵的。坚持下去，我们不能与灵为敌，我们只能与灵为友同工，与灵同工，去做耶稣让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才真正能够战胜这个一切的一切这个反应感谢神。所以我们的魂必须将身体和灵统一起来，我们的魂必须将身体和灵统一起来，要让我们的身体服从你，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要叫以身服我的原因。说明保罗也有他身体不想做的事情，他甚至说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这意思就是说他的魂和身体与他的灵也有不一致的时候，因为他说我用我的灵侍奉神，是吧？然后又说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可见甚至使得保罗像他那么伟大的先知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然而我们看到他觉如同他是完美的，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神不是在等待完美的人，神没有时间等那么久，世界正在走向灭亡的地狱，神需要人现在就做工，神非常的需要我们马上就动工。所以说我们要顺从神的旨意，感谢神，这意味着神必须使用我们，这个理由已经够充分了吧。神现在必须要使用我们，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马上动，立即动，与神同工。总之我们需要让思想与我们的灵对齐。当我们说思想时，他在这里说的是魂思想就是魂的运作他说我想要使你们明白的是，灵魂体不是分开的三部分，身体是灵和魂的容器，唯一能够分辨你是在灵里还是在魂里的运作方式，就是通过神的话。 只有神的话能分开这两样，也就是说，你在做什么和为什么你要这样做，这仅有的两件事，不单是你在做什么，而是你在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两个点啊。你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就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点。好，我要手按在病人身上，为什么？因为耶稣这么说了。那好的，舒服，不错。那么爱呢？没有爱也行，当然里面有爱会更好。但猜猜怎么做？保罗说，信心可以在没有爱的情况下发生功效，在灵前的13:2。如果我有信心移山，绝没有爱，仍然对我无益；对人有益，仍然有效。他没有说，他没有说，若你没有爱，你就没有信心。他没有这样说，仍然会发生功效。所以归根到底，不单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为什么要做。你只是出于服从才做的也好，但是你是被爱激发而做的就更好。最起码你是要做，不管你什么原因，你都是要去做。非常的简单哈。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讲到啊，我们去做，其实保罗在这里讲到，没有爱的去做啊，也有功效。只是对你自己没有益处。其实我们在这里讲的是去做，是有爱去做，充满耶稣的爱啊。因为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充满爱去做的话，我们不但对人有益处，对我们自己也有益处。这里想到一个点，我们经常为别人来代祷，来服侍别人啊，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面非常的棒啊，服侍殿来服侍别人。当你付出时间、付出精力去服侍别人的时候，其实同时我们也被服侍了，对不对？我们也得到了神对我们的一个大的赏赐。当你服侍别人的时候，别人疾病，你服侍别人得医治的话，你自己的疾病也是在你的服侍中得医治了。所以这就是神的奇妙之处。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去服侍别人，去出去行动，有行为啊，包括我们在这里学习，学习中学习这个真理啊，来内化真理，然后我们要活出，首先我们自己要活出来，我们要有神的形象啊。我们要以我们的这个行为去影响啊，影响身边的人，就是作者讲的生命影响生命啊，门徒培训门徒。我们在这里学的就真的是要有这个，要有这个看见，也要有这个想法，也有这个目标哈啊。我们是要自己的生命首先活出来，然后要把这个生命要把真理传递出去。最重要的点是我们要传递出去。不管我们活出来了，我们活得很好，那是我们不传递出去，这还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神是要我们驱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是不是？是要为我们去，到全地去为他做见证，这是最终的目的。需要医治病人，是不是？所以我们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在这讲了，神想要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要做，这个点是非常重要。为什么要做？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不做那个？我们为什么要？去跟别人按手，要去传福音。我们为什么要用我们的爱去温暖每一个人的心，带动我们身边的人的心？我们为什么要与家人和睦相处？为什么？我们在传播神的爱。我们做出来了，让别人在我们身上彰显，在我们身上的一些爱，一些好的行为，来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神，让别人看到。你看啊，基督徒就是不一样。你看怎么样？忍耐、谦卑啊，怎么等等的。不焦躁，帮助别人，义无反顾去帮助别人。这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那么多，是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影响生命的。这里我讲到一个我们家的一个小小的见证了，就是我们家儿子，在早几年前本来去考一些证，他就不想考了，就没考了。好，就是去年开始，我上这个平台开始学习后，他有一次到我这个公寓里面看到我好多的书摆在这里，而且都全部都是。那个本子写了密密麻麻的东西，其实我当时是做一些笔记，然后也是在这里抄圣经嘛。然后他就看到，他就拍了一个视频，拍了视频出去以后，他就发到他们的朋友圈，跟他们公司员工说：“你看，一个70岁的人都在这里学，你看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学？” 这个点是后来他，在去年到今年吧，考了好几个证了，都是比较难的，都当然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祷告，也靠着自己的努力啊。他就跟我说：“妈妈，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考吧？原来我没过，我就是看到你，我就看到你。”在这70岁的孩子在学，他说我就激励了我，让我学，我很开心，我很感动啊。我说是吗？ 啊，我就看到这个点，生命影响生命，我是影响了我儿子，其实我还是要去影响更多的人呐、让我的生命在我的身上呢彰显神更多更多的这种荣耀，更多更多的这种爱啊，去做一个爱的使者，去到外面去让别人看到我的生命被神做见证，然后让更多的人吸引更多人归向主，这是我们要做的目标啊！感谢神啊！所以说这里讲到要知道说。这讲到你们为什么做这个不做那个等等，我为什么做这个？我们是要传播神的爱，我们要跟神来连接，我们要得着神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要为天国来做事。那么说，我们现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是我作为我来说是要不要得着神的恩典了啊？说为我让我的孩子们健康啊，让我的儿子他们公司好啊，让我自己身体好等等。但是现在到一定的点的时候，就不是这个点了。神给了我们这么多恩典，当然我们得神的恩典是本身也没有错，但是我们现在就上神了，是不是？我们不要为神做什么，我们要明白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要为神去做。为什么说呢？这个改变呢，就是神的生命啊！我们要让上神要长大。为什么说保罗说你们不能再吃奶了，要吃干粮了？就是这样的。其实很感恩这个平台啊，我是特别的感恩这个平台，也感恩这些属灵的牧者啊，带着我一步步走了，特别感恩呐。其实也是生命影响生命啊，也是我们平台上的这些牧者的生命影响我的生命，感谢神呐。所以为什么不去做这个很多人不能做的事情，在原来一些细小的事情上不注意的事，现在我都会明白，不能去做，因为你是神的孩子，你是神的儿子，你必须有神的儿子的这个身份啊，这个样式是不是？所以说就是完全出于的顺服，出于爱。要知道，若是出于顺服的，实际上人家是出于爱。就是顺服的人必蒙福嘛，是不是？而且还有就是说神的爱就会除掉我们里面的一些自高自视。其实人都是骄傲的，特别是我原来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了，也很自我的人了。现在真的感谢神能够改变一些，让我们家里面的人，而且我的朋友啊，我的一些人都看到我的改变，这完全都是神的荣耀，所以很感恩呐，感谢神。顺服啊，他就叫服从，顺服就蒙福。谦卑就蒙神悦了，因为神赐福谦卑的人，抵挡骄傲的人。这个骄傲非常的害人的，所以每个人都会有骄傲，特别是我啊。所以说在这里讲到约翰福音的14章15到24节，说他说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就是爱，就是爱他。其实我当时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不明白，天国的最大的两个诫命是一个是爱神，一个就是爱人如主，爱神爱人。我就想爱神怎么爱呀？爱神读圣经祷告，这是爱神。那么说真正的爱神是体现在什么？体现在爱人。因为每个人都是神所造的，所以我们爱神的点在哪里？体现就在爱人的身上体现。我后来才慢慢明白，就是遵守神的命令，就是说爱人。好，他说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若你顺服真正的顺服，那么你就是在爱他，爱谁啊？就是爱神。所以我们从整体来看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爱人就是爱神，不管是什么人啊。为什么教导我们还要爱仇敌呢？其实这个点来讲，其实刚刚是不明白的啊。现在真正确切觉得是为什么要爱仇敌呢？神是无限的爱，完整的爱，没有任何瑕疵的爱。我们的人是没有这个爱，但是我们现在有耶稣的生命，我们就有这个爱了。在我们在每天在这个学习中，在这个操练中，来彰显出神的爱在我们身上的显现出来，让我们得到神的生命更加的活化出来。感谢神啊！所以说，他说我们是一个灵，我们也有一个魂，我们住在一个身体的里面。真正的关键是，当我们一直在一个合一的灵魂体的层面时，神的大能就能够更加自由的运行。神的大能就能够更加的自由的运行，就是我们去自由的运行神的大能。什么叫大能？就是我们去按手术按病人，病人就一定会得医治。这就是信心，这就是神的大能。当我们灵魂体完全的合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神的大能彰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人强调恩膏，因为人不得不给你某一个层面的东西，让你保持在那个水平，人有能力的流动。所以他们不得不超出这不合乎圣经的恩膏的想法。原来就是说，像我们教会教育就是你还信主的时间不长，那你不能去传福音 啊，你不能跟别人做绝食祷告等等的，那你一定都要承认到，甚至你都不能做饭。我们教会说，你不到一年的时候，你不会来做饭。圣油的圣油啊，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恩膏啊，恩膏都是一样的，每个人恩膏都是一样。有时候那时候他们问我传福音传得多，他们说你有传福音的恩膏等等等等，其实根本不是一样的。当我们接受主耶稣那一刻起，我们每个人恩膏是一样的，一切的神的恩典都在我们里面。感谢神啊，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祝福大家。